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解体迫害从心中做起，然后是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修好自己正实法救众生，最后是湖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力竭志不移，电邮传真相。
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解体迫害从心中做起。师父您好，同修们好，借法会之机向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心得体会。一次和同修见面时被绑架了，黑色塑料袋蒙住了我们的头，邪恶把我们每个人各推上一辆出租车，车开出去好远才停下来。那是一个废弃的院落，凌乱不堪，一只大狼狗凶狠地狂吠着，阴森恐怖。网上多次爆出市郊有邪恶秘密刑讯的地方，看情形大概就是这儿吧。脑海中迅速闪过同修在这里受酷刑被打死的惨景，心中掠过一丝恐怖。邪恶把我们带进一座破旧的小楼，分开关在小屋里，下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不知道。当时没时间想自己，这几个同修年轻，面对邪恶都没经验，怎么办？还是我一个人撑着吧。我把什么事都揽过来，他们的压力能减轻些。那一刻动的都是人念，但一想不对，这也不是仗义，也不是英雄，也不是一人承担的事和理呀。就是我承担了，那不等于承认邪恶的迫害吗？难道是承认什么罪吗？我们是大法修炼，是救度众生，做的是堂堂正正的事，念一正心也平静了。看着我的是几个年轻的警察，我便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千万不能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他们说是临时抽调出来的，并不知这次的任务是什么。我真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跟他们讲，论年龄我和你们的母亲相仿，论职业我教过的学生比你们大，我讲给你们的是真相，我说的也是真心话。他们听得很认真，还不时地提出问题，我便一一地解答。偶尔听到其他屋里传来惨叫声，恶人在打我们的同修，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给他们讲着善恶有报的理。这时又进来一个警察抱怨他的同伴，说刚才某某想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刚动一下腰就扭了，废物。还告诉他们几个接班的来了，你们可以回去了。我一再嘱咐小伙子们，一面之缘呐，请记住我告诉你们的话。这几个人刚出去，呼啦进来十几个警察，人高马大，带着那种邪气。其中一个点着手中的几张纸说，他们可都交代完了，到你的了，别让我们费事。另一个把我的包一甩，这是你的吧，这一大包东西哪来的？看着这些警察，我没吱声，只是盯着他们发正念。一个个子不高，满脸麻子的恶警走过来，邪恶使他的脸都扭曲了，他举起一根棍子戳到我的眼前，说不说，不说今天就打死你。那是一根桌子腿，前面钉着几颗钉子，在我的眼前几寸远，屋子里的空气都凝固了，十来个恶警的眼睛盯着我。窗外稀里哗啦地下着雨，窗下大狼狗在狂吠，当时的心是横下来了，不就是个死吗？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说，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不能说，我说了还会有人和我一样被抓起来，他家里的亲人还会遭受我家里亲人遭受的痛苦，我不想看到他们遭受痛苦，所以我不能说。 我说了，你们还会去抓人，还会去干坏事，会遭报应。我不想看到你们继续干坏事，所以我不能说。我的话音一落，他手中的棍子也落下来了。那些恶警们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耷拉着脑袋出去了。真是生死一念间呐！剩下看我的两个警察把我用手铐铐在铁床的栏杆上，我不停地在讲真相。春天的雨夜很冷，他们拿过一床棉被垫在床栏杆上，说这铁栏杆太凉，一会儿搬过来一个电暖气插到我墙对面的插座上。我知道师父在呵护我，明白真相的生命良心在发现。后半夜我被转押到一个派出所，反靠在椅子上，每个人身边都有两个临时调来的保安。我们一直讲真相到天亮，他们也在偷偷地给着我们方便。恶警拿着我们包里的钥匙抄了家，桌面上的台式电脑被恶警抽走了，其他什么都没发现。一个警察问我，你学法轮功多少年了，家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我家里什么都有，大法书、各类资料、打字机、刻录塔，可恶人就是没发现，因为我平时很注意，用过的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放好。另外，邪恶抄家是惯用的手段，一被绑架，我马上发正念，我家的东西邪恶看不见，一个纸片都不能损失，更不能给其他同修带来任何牵连。结果出现了奇迹，我的包里装着各式各样的大法资料，我让这些警察和保安拿回家看一看，结果他们却重新装进包里，交给我的家属拿了回来，真的是一个纸片都没损失。平时我把同修的电话号都藏好，要联系谁的时候单独抄在纸条上，当时纸条上记了两个人的电话，夹在手机里。恶警听到我手机里的来电话铃声，念着来电显示的号码，突然说都是你们那些工友，不理他，随后把手机放进我的包里。等我回家后，看到那个抄着电话的纸条还夹在电话里，恶警居然没看见。但是看到邪恶抄来其他同修家里的东西，我非常后悔，为什么这么自私呢？只想到给自己家里发正念，为什么不管其他人呢？大法的设备资料还分你我他吗？有没有私心，在任何一件事上都能体现出来。我们几个被关进了看守所，一人一个监号，我被关进了所谓的新生号，号里还有几个同修，在这里被关押好长时间了。几年来，这个邪恶的魔窟不知关押过多少大法弟子，被迫害死的，受各种酷刑的都有，而大法弟子凭着正念，在这样的魔窟里也开创出来相对自由的环境。我们可以学法，师父的讲法都不缺，这是一批一批的同修传下来的。我们能够练功发正念，我们能切磋法理，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讲真相。关在这里的人大都了解了大法真相，基本都退了党团队，和我们一起背红银和经文，有的走进了大法，得到了福报。记得上一次被关在这儿的时候，正赶上看守所调换人，新来的人不了解真相，一下子严起来，不允许我们练动功。我们几个绝食抗议，要求见他们的领导，借着这个机会讲大法怎么好，功法动作优美，音乐动听，练着舒服，去病健身的神奇。新来的科长动了心，给我们攻坚操的时间练动功，还要来看看。科长同意了，可其中一个恶警摔门走了，我知道没那么简单。下午科长找我，告诉我不许练功，我说我还想找你呢，你给我们练功的时间不够用，而且上下午分散了。他问我需要多长时间，我告诉他一个小时，连续的一个小时。晚饭我们还没吃，这伟大的佛法要通过大法弟子展现在宇宙的空间，当然还有这看守所。坚持需要的就是坚持。号长过来劝我们吃饭，说科长同意我们练功，安排在早晨洗漱时的一个小时。我有些不信，事情变得这么容易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几个选择了安静的角落，完整地练了动功。监视器瞪着眼睛看着，走廊里背着枪的巡逻警不时地趴窗瞅瞅，铺板上的人悄悄学着动作， 就这样，我一直练到离开这里。这件事让我深切地感悟到大法的庄严，体会到什么叫做大法弟子的开创。分局里来的警察提审，我们几个仍被分开，他的问题没什么可答的，抓紧时间讲真相。那个小伙子愣愣地听着，最后他说，你说的我现在没看见，如果我看见的话，你给我2年时间，我跟你练法轮功。他让我在那个单上签字，我心想，签我说了算，立刻无罪释放，并签下了我的名字。他什么都没说，由于我讲真相时间长，到了开午饭的时间，其他几个同修都回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走廊的大门上了锁，我和这一帮警察就站在空旷旷的走廊上。有时间，一顿饭的时间，我跟他们说酒瓶，他们都看过了，都说酒瓶写得好，都是事实，很佩服写酒瓶的人。我跟他们讲大法，他们都承认真善忍对，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我跟他们讲天灾，他们承认大都是人为所致。我跟他们讲善恶有报，他们半信半疑。我跟他们讲退党退团，他们讲还在吃这碗饭。我告诉他们，我和你们从不认识，今天我这样的境遇，我高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和你们说这些，为什么？因为不想看到你们给共产党这个恶魔当陪葬，不愿看到你们的亲人遭受痛苦。大法弟子在用自己的生命付出来拯救世人，我们是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亲人来看待。沉寂，凝重的沉寂，在沉寂中凝思。铁门开了，他们要送我回监号。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我径直地向大门外走去，他们笑着把我拽回来，别别别，怎么也得等我们批回来再回家。那天是师父的生日，是大法红传纪念日，在这里我们举行了一个特殊的纪念活动。洗漱完毕，我们把几个大苹果洗干净，恭恭敬敬摆在墙边铺板上。我们知道师尊就在身边，合十叩首，逐一地向师父表达了我们的心愿，伴随的是千行的泪。监号里的气氛格外的庄严，就是那些并不很了解大法的人也感受到这种法的神圣。之后我们用小饭勺把几个苹果分成40来份，每人一小块，分享这大法的恩赐。他们都庄重地双手接过来，默默地享用这供奉给师父的圣果，很多人在默默流泪。那几天我们几个都没有吃饭，没人问我们，也没人劝我们，大家都说很理解我们的心情。那天下午，不知道上边什么部门来视察，我们几个商量好了，不失去一切机会正式大法。当这些人来到窗前时，我们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停止迫害法轮功，信仰无罪。高亢的声音震撼着整个牢房，传遍走廊，传到所有牢房。在这里最多的时间是静思，我这已经是第三次被绑架了。大法弟子都在争分夺秒救度众生，我却被关在牢笼里受迫害，损失多大呀。反复背诵红音二，别哀，想想自己是什么人心让邪恶又钻了空子。盖世心、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什么都有，好像没修过一样。还有怕心，师父在红音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我怕啥呢？怕死吗？怕失去亲情吗？怕利益损失吗？不同层次都在放，有，但不是这次出事的直接原因。最后我明白了，怕转化，迫害初期被邪恶转化，这成了我最大的包袱，就怕被抓，挨抓不怕别的，就怕转化，那我这个生命就彻底的完了。当我把这颗心揪出来的时候，忽然觉得非常可笑，还存在转化的问题吗？谁转化谁呀？宇宙中所有的生命都在围着大法转，不是被大法同化，就是被大法化掉。那我怕被转化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我在拷问自己，信师信法信到什么程度？你真信还是假信？嘴上信还是心里信？危难之中信了吗？生死之时信了吗？我在追问自己的时候，突然看到师父法身出现在我的面前， 还有我读不懂的师父的目光。那是在迫害前一次极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位学员家里见到了师父。师父临走时站在门前，目光环视了所有的人，最后定在我的身上。我不知那有多长时间，只感觉一切好像都凝滞了。师父的目光中有好多意思我读不懂，只感觉有无限希望，但知道还有我读不懂的，这么多年来也解读不开的内涵。现在师父又出现在我的面前，还是那样的目光。那一瞬间我一下子全明白了，那是担心，是希望，是鼓励。我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我将头埋在膝盖中间，独自地哭着。师父当初就知道后来要发生的事，也知道我会向邪恶妥协。师父担心呐，面对邪恶，这个弟子行不行？但是师父是充满着无限的希望，也寄予着莫大的鼓励。我惭愧的无地自容，也懊悔至极，我所能的只剩下埋头的哭了。旁边的人摇着问我是不是想女儿了，我摇头。同修为我背诵红英二清醒中的大法图抹去泪一句，我还是摇头。就寝了，我睁大眼睛盯着棚顶，从人生的记忆开始找自己。从小就好脸争强，学校的教育也是要出人头地，文革中父亲被迫害致死，只有自己要强才能有立足之地。上学要个好，工作也得要最突出，奖状证书一摞子，差点没换去自己的命。得法后很快做了辅导员，学法的目的不是改变自己，而是怎么能给别人辅导。几年下来浮于表面，没有实修。迫害后在邪恶面前逞英雄，撑不住了被转化，在人前要个名，在大法中，在学员中要的还是名。错了要挽回这个名，对了要保住这个名，怕被转化还是怕失去这个名？这大半辈子就是被名所累啊。虽说在修炼中修掉了好多，但根子没有动。对常人来说名就是命，对修炼人来说要名就是失去真正的生命。这还是仅对个体生命来看，在法中看呢，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历史中多少教训呐、乱法啊，原来怎么就没悟到执着于名是乱法呢？我小视了这颗心，在不同时期滋养着增长着，还不觉察，非得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不被关起来都不肯认识和放弃。师父告诉我们，在法上认识法，抱着执着不放，一动念就是人心，怎么能在法上看问题呢？我不断地向内找，向身里找，向根上找，感觉大脑清亮起来。夜里12点，我叫起同修发正念，大脑中什么都没有，没有名，也没有我，没有生，也没有死，没有了空间的监牢里和外，也没有出不出去的概念，只有使命，随师正法，救度众生，留给未来人修炼的路。这里是黑窝，关得了人，关不了神。平时大老远的到邪恶黑窝近距离发正念，现在就在这儿，邪恶不除，正念不止。只见在正念中，监牢的门断开了，铁窗栏杆一根根的往下掉，墙体在坍塌，最后整个魔窟像放山炮一样轰然爆炸了，碎石满天，同时窜出4个字立在天上，石破天惊。那个惊字还是正体的惊。那一夜没有睡，早上起来觉得脑袋空空的，光光亮亮，什么都没有，多年来少有的那种干净空阔。我对师父说，师父啊，我该回家了。这时只听走廊里喊，某某某收拾东西回家了。当时整个监号都沸腾了，我离开这里带出来的是27人退出党团队的名单。到了走廊里，看见其他几位同被绑架来的同修都出来了，知道劳教所这个过程还要走，但是邪恶想关我是不可能的了。从看守所到劳教所这条路走过一次了，路过孩子读书的大学，路过丈夫工作的单位，眼一闭心一横， 背着师父弘银大觉，历尽万般苦，两脚踏千磨的师，劳教所就像火柴盒一样在我脚下踩得七扭八歪，当然邪恶不敢收我。这次还是这条路，我正言厉色地警告继续做坏事的恶警，车居然左拐右拐地找不到劳教所。我心里跟师父说，既然来了，那就把以前做错的都翻过来。车进大门，值班的居然是当初我被关在的那个大队的大队长，我抓住他就给他讲三退，讲大法形式，叫我去体检，当然是不合格。出来时我还是继续劝他善待大法弟子，把要说的话给忘了。这时师父在我耳边说，你要说的话快说呀。我才想起来，赶快追问他，我原来在这里写的东西还有没有，不许拿他再害人，全作废。他马上往后躲闪着，早没了早没了。那一瞬间感觉到我承包袱的物质再也没有了。车到分局，拉上局里管事的到医院确诊。车里那个管事的头头坐在我身边，我又给他讲真相。上次提审的时候他在场，他拍了我大腿一下说，大姐呀别练了。我回手拍了他大腿一下，他一下蹦起来，头顶到了车棚，又坐下来，想发邪火却没发出来。我又拍了一下他的腿，你叫我大姐，我就叫你老弟吧，千万别被共产党骗得太深了。车里一下静下来，谁都不再说话。从劳教所出来，真感到有些头晕心跳，医院一检查，血压高达260，心跳148下。看到那个大夫在吓唬警察，等我家属到了的时候，他们急急的就跑了，就这样一切不了了之。23天的经历，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引领着，迷惑的时候显现出来让我看到，关键的时刻在我耳边叮咛，对师父的浩荡洪恩无法用言语表达感激之情。23天走过来了，9年多也走过来了，回首走过的路，更感念的是师父的苦心，让我们锤炼成熟，建立威德，一层层的在洗净，能够返本归真。回头写这番经历，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了。就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邪恶的清除，我们的提升，对邪恶迫害的认识在转变，而最后破除邪恶迫害，必须从我们的心做起，因为师父告诉我们，了却人心，恶自败。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修好自己，正实法救众生。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一，为同修整体提高而尽力。2001年，我就开始做家庭资料点工作，那时还有大资料点，我多数情况是为同修提供随时想要的资料，随时要随时给，很方便。大资料点少了后，我的资料点很顺利地适应当时的变化，供给本片区所需的所有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等。那几年时间对于我来说总是很紧，为了保证资料点的正常稳定运行，自己在方方面面都要做好，学好法，发好正念，上好班，维护好家庭，所以每天都很紧张，很充实。近两年，资料点遍地开花，周围的同修不断地提高认识。我鼓励有电脑的同修自己承担起自己需要的那份资料，再带动身边的几个同修，这样大资料点的同修就轻松了许多，而且给自己做资料的好处是想要什么资料就要什么资料，想什么时间要就什么时间做，很方便。由于整体的提高，我的工作量也减少了，而且我的资料点也由不上班的同修承担起来，更方便了我们片区整体做好讲真相救众生的事儿。对于突破网络封锁，同修还是很有顾虑。为了资料点的安全，目前我承担几个点的明慧资料下载以及一些资料的编排，这些事很有规律，但也体现着用心的大小。 我根据几个点的情况，给他们提供需要的各类资料。比如，现在大多数点都有彩色打印了，明慧网上提供的真相资料大多也都是彩色的，方便打印，直接下载 PDF 文件就可以。但个别点还没有彩色打印，只能黑色打印，这样还得下载黑白的或 Word 文件，教他们如何改文件中的颜色和用骑马钉打印。每周明慧周刊和当地补充资料，这些都是必做的，但同修们有不同的意见和要求。针对这些不同的要求，我个人觉得对于修炼都没有大碍，就编排不同的版本，并做成 PDF 文件，方便不同的同修打印。有特殊需要的同修要小版本，为了方便同修看，保持字的大小不变，为了好装钉，就得对周刊的部分内容删节。这些我都根据不同情况细心的做好，而且都在第一时间供给同修。同修说，你做的什么让人看了都舒服。我觉得我这里是源头，我做好了，不仅方便了更多的同修，也是维护大法的形象。鼓励同修拿起笔来为明慧网投稿。周围大多数同修对写文章有障碍，有的同修平时交流时很能说，说的也很好，但让他拿起笔写就打怵了，说不会写，写不好。我就鼓励同修写，告诉他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能写什么样算什么样，写完我帮助整理，不用怕。其实我的水平也不高，就是有这份心。这样几个同修动起笔写了。说实话，同修写的东西，我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能大概看明白，但真的谈不上是文章。但我仍然鼓励同修，并与同修核实好同修要写的内容，这样我再重新整理发出去。同修的整体力量巨大。比如，我们想揭露邪恶警察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没有亲身经历恶警迫害的同修，根本想象不到邪恶迫害的程度。我们说邪恶迫害我们，没有具体的事件，向社会和众生讲真相就没力度。所以同修都应该拿起笔，写出自己被迫害的经历，揭露邪恶，震慑邪恶。对于修炼体悟文章的整理比较难，因为大家对法理的体悟不同，所以在这类文章方面往往与同修有争论，有争论就有心性考验。我从中向内找自己，也能提高自己。比如同修甲在修炼中自己特别喜欢思考，不轻易相信别人，而且经常要站在反面看问题。我很了解他是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的想法，才想一些反面的情况，避免让常人钻空子，或避免同修走极端。他经常对明慧周刊中的文章有不同的认识，我给他整理过一些文章发出去，但有的文章我觉得观点有问题，就不想发，不修改了。比如前几天他拿来一篇文章，让我给周围的同修看看，探讨一下他的认识对不对。我看个大概，觉得很多基点都是站在常人上，而且一些最基本的常识自己都没分清。比如文中把师父写成工人师父中的师父二字，引用师父的法也都写成不是原话，这样还对明慧周刊中的文章挑刺，我就不想改了，就放那儿了。过了一周，他问我那文章怎么样，我说我没给别的同修看，我觉得这篇文章不行。这样我俩就为了这篇文章争论起来。我说服不了他，这是我的执着，比较好争胜，不能退一步。最后他说，别在你这儿耽误了，你就直接发给明慧吧，让明慧证实我的悟法是否正确。明慧不发表，最好能给我个回信，让我知道我的问题。听到这儿，我就有点不耐烦了，说话嗓门也大了。我说我可以很轻松地发出去，但明慧的同修多忙呀，全球那么多的去信都要审阅，多浪费同修的时间，同修还有许多别的事要做，不光每天看这些文章。他说那浪费什么呀，都打好字了，看一下就完了呗。我无法再说什么了，我说行。他走后，我想我手上还有要亟待整理的迫害文章，他的也不是很重要，往后放。就这样又放了几天。在这件事上，我向内找自己， 为什么不能与同修在法理上达成共识呢？我看到自己为我的一面，平时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对法的理解在同修面前大家也都认为很好，就给自己下了一个罩，觉得自己什么都是对的，不能退一步想问题，或在出现矛盾和分歧时让一步。另外，想到同修也是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为法负责，才很不容易地写出这篇文章，并自己打好字给我电子版，这其中也有为我着想的心。于是我静下心来修改这篇文章，首先把文章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解决，错别字改好，但引用师父讲法的内容比较难，因为文中引用的话，我查找师父相关的讲法，没有能对得上的，都是大概意思，而且是几处的讲法让他合到一句了，一一找到引用后，文章中所断的字数又太多，还有师父的语音讲法，我又仔细地听师父的讲法，再逐字地记录下来，然后再通看文章，把观点明显不对的改一下，基本保持他自己的论点，这样才改完一篇文章发往明慧。因为这篇文章乍一看比较常人化，但在修改过程中我认真看，觉得论点也有道理，所以发给明慧时我又附上一段话，希望明慧的同修能仔细审阅一下，使我们同修在这篇文章的观点上都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很少亲自出去大量发真相，亲自在街上与生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所以常常为自己不能更多的救度众生而自责。我和同修交流起来能滔滔不绝，但和常人交往却不善于言辞，感到劝三退救世人做得不好，所以运用大法赋予我这方面的能力，尽心地帮助同修，希望同修们都能更好地做好三件事，不断成熟起来。二，在家庭环境中修好自己。大法弘传至今已16年了，大法在人世被迫害中我们也走过了9年，但许多同修在个人修炼方面还有不足，有的同修忙于参与正实法工作，或以正法修炼为借口，忽视了自己身处环境的圆融，结果使世人对大法产生误解，给修炼带来损失。我看到周围被绑架迫害的同修，很多家庭环境没处理好，自己的亲人家人对大法有误解，而且在自己被迫害时，家人不愿意出面营救，还在邪恶的欺骗下向邪恶告密其他的同修，使其他同修连累被迫害。一位年轻同修已被绑架后迫害死了，在被迫害期间，同修找到他的父母家人出面营救该同修，可他的父亲却说，就让他在那里待着吧，出来也不着家，还得为他操心。邪恶对已同修的栽赃，同修的父亲都签字认了。这位身强体壮的同修被非法关押短短的2个月，被邪恶迫害死了，这时他家人也不配合我们的同修起诉邪恶，同修就这样走了。我认识几个同修在家庭方面做得不够好，给自己的亲人得法和明白大法真相带来影响。男同修丙对正法修炼认识的比较明确，很多方面做得都很好，但他有很强的分别心，他经常说，只要是同修我都对他们好，而常人即使自己的妻子孩子也不如对同修好。同修这种无私很让人敬佩，但他却给他妻子了解大法带来很大障碍。他妻子外出学习深造6年，他自己要做好大法的事，自己又要带孩子，这样的付出他妻子看到了。在他被绑架的时候，他妻子远在京城工作，也回到当地找办案公安分局，找市公安局，到省里托人营救他。可是在家里，他有些小事做得不如妻子意，妻子就要打骂他。他自己带孩子多年，孩子也不说他好。他认为妻子不讲理，所以对妻子打骂他，他忍，不跟他一般见识。而且他觉得他妻子不是好人，因为他不认同大法。我认识他妻子，尤其在营救他时我一直参与，他妻子承认他修大法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 但在他面前就是表现出不认为大法好。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那么可能就会有众多的生命，因为你修得不好，他们不能得度，就是因为你修得不好，他们不能够变好。你有很多心不去，干扰着他们，反过来他们也干扰着你。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他就是没有真正用心对待家人，觉得我是修炼人，常人中的事不是我修炼的目的，所以在家中做事应付，好像是不得已才为之的，而且在心里瞧不起常人。我们修炼人是有场存在的，我们的一念就可以定下事情的结果，这种思想会给常人带来不好的信息的。同修丁家里的日常生活做得都挺好，他妻子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人，但在他妻子什么事没做好时，他脾气就来了，大声斥责。他妻子多次在梦中得到点化要得法，但他妻子却说没在他身上看到大法好，所以至今没真正走进大法的门。一位女同修从小在家比较娇惯，修炼之后为人处事比较单纯，成家后不会照顾别人，不会为别人着想。她婆婆见到我后经常要跟我说该同修不像大法弟子的样，所以她在家讲真相劝三退也没有力度，这样体现出我们修炼人在家庭中做不好，给救助家人带来很大难度。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弟子自己做不好，不能够救度众生，自己做不好，你怎么去救度众生啊？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你的提高是第一位的，没有你的提高，什么都谈不上，也谈不上救度众生。没有你的提高，没有你的圆满，你救的众生往哪儿去呀？谁要呀？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修好自己，同时把身处的环境圆融好，这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代表大法的形象，在邪恶铺天盖地造谣诽谤中，我们做好了就是对邪恶因素的消灭，就是弘扬大法，救度众生。下面谈一下我在家庭生活中如何做的。做好先生的弘法工作，圆融家庭环境。我修炼前是个比较较真儿的人，看不惯的事情很多，对人要求比较高，尤其对自己的先生，因为先生是个对什么事儿都无所谓的人。我自认为是比较讲理的人，什么事情不符合我的观念了，我首先是告诉你如何做，给你一次机会，但下次你仍然不改，我就要生气了，而且盛气凌人，所以在家里是霸王。修炼后我注意修自己，对先生多体贴谅解，家里的活我都包了，这样在家自学半年后才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孩子当时才3岁，我每天早晚要去练功点，于是我把家里所有的活抽时间都干好，先生虽然得看孩子，但也就不阻挡我去点上了。这样我坚持参加一年的集体修炼环境，就到了99年的720。一走入修炼的门，我的身体就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来一直折磨我的严重风湿和胃病都不翼而飞。我在生活工作中按大法严格要求自己，性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所以得到了先生的认可。大法被迫害后，2000年我去北京上访，被接回当地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先生自己要照顾孩子，又要向双方亲人隐瞒我被非法关押的事情，又四处奔波营救我。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他很惦记我，不希望我被非法迫害，但他也没做对不起大法的事儿。最后在他们单位领导的帮助下，我提前回家。我一直正念很强，当时就认识到看守所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而且以后要大面积讲真相。我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尽量做好，使我家的环境一直很好。在那些严酷的日子里，同修上我家都很放心，开法会没地方也经常上我家。说这些不是说家庭环境不好的同修修得不好，其实我们修真善忍大法都知道做好人，都想做好人，但我们往往忽视了一点， 觉得自己家里人没什么客气的，自己什么样家里人都知道，所以家里人如果不理解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应该多与家里人沟通，让家人理解我们。因为社会中邪恶因素太多了，我们的家人同样为我们担心，为我们付出。我在家是这样做的，比如我做了什么好事，我经常会跟先生说，我如果没修大法，我不会这样做。尤其在对先生包容和理解的时候，让他认识到这是我修大法的变化。在我做的不好时，我也会说，我做的不好，我没有按大法要求的做，让他知道这不是因为修大法才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于向世人讲真相的事，我讲的顺时，先生也很高兴，并帮助我讲。但一听某同修因讲真相被告密，先生就很担心，气得直说，救什么救，让他们都死吧，省得自己被迫害。这时我就告诉他，修炼人是慈悲的，另外只有人们都了解大法真相了，人们才能不去告密，这样修炼的人才有宽松的环境。我要买电脑打印机，他害怕，因为当时我们片区只有我一人进京上访过，是挂号的，他不希望我买。我就跟他讲，我作为一名大学生技术员，自己家拥有这些设备是正常的，没什么可怕的。这样征得他同意后，我买了，所以在以后做资料的过程中他也很配合。在我被非法关押后，单位给我开除厂级，留厂查看两年，开除协党党籍的处分。我当时写出书面申请退党，协党不让，我正常上班，可工资每月只给我350元。先生当时要去找我单位领导评理，我出于个人修炼的角度觉得应该忍，放下对利益的执着，没让他去找。后来我提高认识后，先生经常出面到我单位找领导，要求恢复我正常的工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雪上加霜，单位搞减员，有处分的人要买断工龄下岗，整个公司被处分的大法弟子都买断工龄下岗了，而且本单位修炼的大法弟子都劝下岗，领导和同事劝我，别到时鸡飞蛋打，什么也得不到。我不买断，开导先生不能因为那点钱就买断回家了，那样说明我们练法轮功错了。我们没有错，这种情况即使给我直接开除回家也不能买断，因为买断要填申请书，而且签上自愿买断，这不是我们自愿的。而且我用先生能接受的方式告诉他，法轮功肯定会平反的，如果我被开除了，以后也会平反的，如果买断填上自愿的表就无处说理了。这样万人以上的公司，像我这种情况的就我留了下来。常人还挺纳闷，很多人不理解，以为我给领导送礼了或做出什么承诺，其实我就是在当时心性基础上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选择，师父就保护我了。事实上买断被开除确实给大法弟子造成了很大的生活困难，使修炼人在家里的地位受到影响，给家里的环境带来了不安定因素，给世人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常人比较看重个人的利益。我还要说一点，其实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我们了，就是多看别人的优点。常人毕竟是常人，我们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家里人就对他要求过高，拿大法的标准要求家里人，这样会把家人弄坏的。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几个女人在一起谈的最多的就是孩子和老公，而且谈老公时大多都是老公哪里不好，用来显示自己在家里如何好，如何辛苦。我发现当你在说另一半不好的时候，不仅不修口，确实把这个能量加给了对方。而当我们多注意另一半的优点，适时的由衷的给予赞扬，对方确实越做越好。这不是虚伪，这也体现我们修炼人善的一面，对同事朋友也一样，只要我们付出真心，对方会感受到的。由于我注意在家庭中修自己，向先生不断讲真相，以前爱在外面应酬的先生现在也很顾家了， 而且主动做家务，为我节省很多时间。体现在修炼中，孩子小时，我参加集体学法练功，他能帮我看孩子。大法遭迫害后，单位难为我时，他挡在前面替我伸张。我做家庭资料点时，他帮我买耗材。晚上我出去挂条幅，他陪我往树上挂。在我和同修需要他帮忙时，他都能尽量帮助，而且现在我也由衷地感谢他。在亲人中证实大法，救度他们。中国人每个人都有很大的亲属群，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把自己的亲属救了，那在众生当中是相当大比例的。我双方的亲人数量很大，但没有一个修炼大法，都身处千里之外的异地，每年能与亲人见面的机会也不过一两次。我抓住一切机会，让亲人看到大法在我身上体现出的美好，让亲人觉得大法好，从而使他们得救。我结婚前就有严重的风湿和胃病，生产时又产后大流血，身体极度虚弱，几乎丧命。正常人坐月子，可我出院两天就满月了。那是冬天，月子里风湿更加严重，婆婆经常要给我拔火罐，她对我的身体状况非常了解。2002年，公婆来我家过年，正月十五，我带着他们去逛街看花灯，在拥挤的路上，孩子一直是我一个人背着抱着，我自己也没觉得怎么样，可婆婆看在眼里。有一天，我家来客人，我向客人弘法讲真相。讲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讲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因为公公出过车祸，也做过喉管切开手术。这时婆婆也插进来，给客人举例，我以前的身体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我以前爱生先生的气，现在对先生很包容，家庭很和睦。还说了公公当时喉管切开的情况，根本无法说话，很有说服力。婆婆最后说，人得讲良心，大法好就是好，人不能昧着良心说话。现在婆婆也在看大法书，因为她悟性不是太好，放不下药，我不在身边，也无法经常在法上督促她，又不能直接告诉她不要吃药了，因为家里都是常人，所以她有时间就看点书。我想这步也得她自己往前迈，别人无法替代。公公退休前是公务员，每天都要看全国新闻联播和全省新闻联播，所以相对受中共邪党毒害比较深。他对我修炼的变化看在眼里，但他对大法的整体还是担心。跟他直接讲真相，他不听，我也无法硬讲。于是我每天打几张真相资料放在电脑旁，上班临走时告诉婆婆，让婆婆看。这样我们不在家，她也跟婆婆一起看。公公从我家走时告诉我要注意安全，我知道她明白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了。通常我们每年都要去公婆家过年，也借此机会向亲人讲真相，证实大法好。这些年过来，婆家的人基本都明白真相并三退了，他们对大法能救命很信服。比如今年过年我们回家，先生开车送弟弟一家人去外地串门，路滑，车有几次遇到险情，大家都很担心。等接他们回来时，我说我陪着去，婆婆一家人都很高兴，并说有我在车上就没事儿。在婆家的几个子女中，婆婆跟我说，你们最吃亏，不占老人的便宜，不盘算老人的财产，我最不惦记的就是你们，不用为你们操心。其实我修炼大法十年，女儿十年没吃过药，先生也没吃过药。我们虽然公费医疗，但我家没有一片药，而且我们家和睦自然，十年的时间足可以证明大法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美好。我娘家兄弟姐妹九人，我是最小的，以前不会关心别人，经常是别人来关心我。修炼后，我多为亲人着想，所以家里人也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好。我们修大法了，即使不在物质方面为常人做什么，就是这份亲人的缘分，我们也会给他们带来福报的。 但常人比较看重现实，所以我们在常人这方面也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大法弟子不是无情的，不是冷漠的。所以我平时非常敬重哥哥姐姐，在哥姐需要帮助的时候，我都尽我所能帮助他们。像我们这么多人口的大家，人的性格脾气迥异，常人为了个人的利益难免有些摩擦。我在家里是最小的，如何与这些人都处好并得到全家人的认可很不容易。我想得到他们的认可，是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就是好，法轮大法就是好。我大嫂是个比较势利的人，个人利益心很强，业务很好，可在单位考核打分时却能得到很少，可见他的人缘。哥哥要在单位公开退党，他不让，他觉得党员的身份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做些铺垫。几次和他讲真相劝三退，他都不听，并说些不好的话。我曾经想过，这样的人也就这样了，放弃了对他救度的心。师父在新经文至欧洲斯德哥尔摩法会中说，收救你们要度的众生吧。我理解，一方面是可救的众生不多了，另外一方面也是众生不好救了，所以我们救度众生要更用心。现在越是这样的人，我越对他好，我心里不放松，抓住一切机会对他好，我想总有一天会救他的。今年夏天我去大哥家，因为大哥前些日子得了脑梗塞，心里对此病很恐惧，我就开导他，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并把家里的邪党头目的照片和塑像拿走。他说治病花了很多钱，我又给他钱，又给他买药。以前大哥家有什么事儿找到我时，我都当做自己的事来办，不留私心。通过几件事，嫂子也真正看到了我的为人，所以这次讲真相还算顺利，她听着没有反驳。大姐、二姐也都在场，这时大姐及时地说，该咋地是咋地，老九修炼法轮功就是好。大姐在政府机关工作了30多年，在家里说话比较有力度，这样就给嫂子办了三推。我修炼大法被迫害，双方亲人都没反对阻止我修大法，有的只是为我的担心，经常提醒我注意安全，尤其在他们认为敏感日子，总是打电话问候一下。尤其大姐年轻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她深知邪党整人的手段，她来过我家，当时我家是资料点，我每天下班后基本都要做一些真相资料。姐姐后来跟我说，我开始怕的都不敢睡觉，常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也经常告诉他们，我们在讲真相时会注意安全的，让他们放心。经过这么多年，他们也看到我们理智智慧的一面，也放心很多。我想我们摆正关系，圆融好家庭的修炼环境，并不影响我们的修炼，不会因为我们对家里人好，与家人多沟通，耽误了我们一些学法时间，就影响了我们提高。假如我们只顾个人提高，只顾学法，我做三件事谁也不能耽误我，那我们就有私心，就真的影响了自己的修炼。我们在家庭中修好，不仅能正视大法救助家人，家人也会在被迫害时保护我们，支持我们做好三件事。三，做好工作，正视大法，救度世人。我们在常人中生活，没有进入深山老林，没有进入寺院，那我们就不能脱离常人修炼。现在大法弟子被邪党迫害，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困难，但我们要分清，不是工作中的某个领导对我们不好，而是邪恶因素造成的，包括不了解真相的世人。所以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态度面对每一个与我们有缘的人，不要轻易给某个人下结论，这个人邪恶，那个人不可救药了等。我们单位在职的大法弟子在工作中都能高标准要求自己，在邪恶迫害的几年里依然保持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没有因为给我钱少或迫害我，我就少干活或在工作中偷懒。 大家保持了良好的大法弟子形象。经过几年的反迫害，我们在单位的工作为人得到全单位从上到下的认可。所以今年开奥运，单位在上面各级政权的压力下，也没找大法弟子签字写保证之类的。不是我们单位好，是我们大法弟子做得好。在前几年，我们仅300人的单位就有2个大法弟子被非法开除公职，有4个大法弟子被迫买断。我们在职的大法弟子在工作中都表现得很好，在迫害面前都能找相应部门的领导讲真相，所以开创了好的修炼环境。我们单位有学历的人多，尤其年轻的大学生多，常人的观念顾虑比较多，劝三退不容易，很少常人是一次讲真相就算退的。我们齐心合力，这个大法弟子讲完没退，另一个大法弟子再抓住机会去讲，这样经过大家不断的讲，目前单位三退的人数已达一半。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人理解和不理解，众生对这件事情的不同的想法看法，都构成了你们在世间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困难。但是呢，无论他们什么样的表现，我们还得去救，因为他们不理解，是因为他们在迷中，他们给大法弟子们造成的一些困难，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真相。以前几次讲过真相，劝三退仍不退的，我心里就想，这个人不可救了。而且我们大法弟子见面时经常要沟通，哪个三退了，哪个不好退。对于不好退的，大家往往都有这个心理，这个人不行了，不值得救了，不可救了。或对某个人看他日常的为人就给下结论，不可救而不去救。现在我们都认识到这个观念不对，因为好劝的已经都办了三退，剩下的也就是不好救的了。那么就不要想能不能救，就是尽量的救，能救一个是一个。下面我讲两个典型例子。一个同事平时工作比较较真儿，这在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不招人喜欢的，而且他不达目的不罢休，所以在单位人际关系不好，以前与我也有过摩擦，而且他在同事中造我的谣。同事告诉我，我直接和他谈，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好是我个人的事，是我没修好，你不要说法轮功不好。于是我把他认为我某方面不好的误会和他沟通开，从此以后他对我另眼相看，经常在领导面前说他就信任我的工作。他是协党党员，我给他讲三退，他总是很无奈不愿意听，而且说我女儿以后要考大学，人家看到档案里父母都是党员多骄傲。我不急不躁，抓住机会就给他讲点，给他不同的真相光盘小册子，这样一直坚持几年。我有一个信念，我肯定会救了你。今年夏天我市发生小地震，我知道消息后马上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注意一下，他很感动。接着我带着藏字石门票卡片去他的办公室，我只讲了几句，还没拿出卡片他就退了。他说就你惦记我。今年中秋节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留言说中秋节将至，凡在本人心中有一定地位的人才送上一条短信以表祝贺。我们修炼人不看重这个，但它反映了当你真心为常人好，常人得救度后，他真的是发自内心对你好。单位还有一个这样的人，个性倔强偏激，谁也不服，用单位同事话说，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主。他对我的为人和工作都很佩服，但他对大法很抵触，甚至诽谤师父。他哥哥姐姐妈妈都修炼大法，他妈妈被邪恶劳教关押迫害的身体不行了才放回家，然后很快就去世了。他家是邪党的受害者，可他把这些迫害都归罪到师父身上了。我原来不知道他为什么误解这么深，我想他家有这么多的修炼人，他应该是有缘分的人，不应该是这样的。于是我为他准备了一些电子版的真相资料，我对他可能对大法产生的一些误解也做了思想准备， 利用午休时间与他讲真相一个多小时。我了解到他诽谤师父和大法与他的亲人修炼状态有很大关系。他认为妈妈不应该进京上访，而且他当时去北京拦截，他妈妈没跟他回来。他妈妈为大法付出了很多，师父若是真神就应该能保护他妈妈。而且他说最恨姐姐，因为他妈妈旧病复发后过不去关，说还得打针吃药，可他姐不让。他姐和哥都被迫害过，在县城很好的工作都失去了，所以他误认为是大法把他家害成这样的。我针对他的各种错误观念进行破解，他又开始的骂师父、骂大法不信神，最后无话可说了。我看出他的思想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我知道他还没完全改变观念，因为没收我给他准备的电子版资料。看到他很窘迫的样子，最后我告诉他，人心中不要装着仇恨，这样对自己不好。另外要试着去理解自己的亲人，怎么能不相信自己的亲人却要相信邪党呢？还有，若有大法弟子告诉你真相，你一定要相信，那是为你好，不要对大法弟子干出不好的事。我说希望我们以后能常沟通，不要被今天的谈话所障碍。他说不会的。之后的几天，他看到我有点不自然，我仍若无其事的样子，而且有什么事经常要招呼他一声，因为他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的楼下。渐渐的，他也自然了。我想以后我还会抓住机会向他讲真相，劝散退。不知不觉写了很多，其实概括起来很简单，我们在做三件事中要修好自己，用心对待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即使不能直接讲上真相，也要把我们的慈悲留给对方，这样使我们能更多的救度众生，使有缘人得法。谢谢大家。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历劫志不移，电邮传真相。自从走出来正实法，我的一个深刻体会就是要学好法。我是1996年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得的法，在99年720之前我就把转法轮背过一遍，这对我以后正实法有很大的帮助。当我作为所谓的严管对象在黑窝里被隔离几年的过程中，我靠的就是背法，不断的背法，虽然只记得80%-90%了，还是要背。那时哪怕天昏地暗都要背法，那种生活不想过多的描述，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还在不在这个世上，好像只有这个肉体在世间一样，唯一记住了的就是背法。红营二就是我被恶党非法关押在黑窝里时通过同修的只言片语学会的。由于被绑架时红营二还没有发表，所以在黑窝里我也不知道，后来有同修在黑窝里告诉我这些时我才知道。由于自己一直没放弃信仰，邪恶怕我影响到其他人，就把我与其他同修隔开了，只有洗东西的时候才能碰到一面。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红营二，而且背了下来。当时往往是同修只讲几个字，有时是一两个字，有时是一句，我就记下来了。就这样在短暂的与同修擦肩而过的过程中，同修的一个字一句话，我慢慢的积累积累，后面就学会了全部的红营二。现在想来那个过程真的是不可思议，在那样的环境下背下了红营二。其实红银也是我在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里时背下来的。当时我被关押在北京某个黑窝里，一个小小的地方，有8位来自天南海北的同修，有的是新疆的，有的是广东的，还有其他地方的，反正是天南海北吧。当时由于同修比较多，环境还是好一点，有一个黑龙江的同修，也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同修，他能背红银，但不会背转法轮。我把精力放到背转法轮上去了，对红银不太熟，于是他便教我，我就背会了。好多次当邪恶扑向我时，向我的大脑灌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当时那些邪恶用一种话筒似的东西在我耳边讲一些邪恶的东西，那时我感到体内的法是活的。我背转法轮，他们讲的什么对我都没有用，转法轮真的是活的，一句没完下一句自动冒出来了，一切不好的因素都被法化解了。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现象，很多同修被邪恶所谓的转化时， 就是不记得师父讲的是什么了。后来接触一些同修，他们当时的情况下连转法轮的 20% 都记不清了，有的连有多少讲都不知道了，都要问别人。在这场迫害发生后，正念就很重要了。在一次迫害中，我的腿好像突然不在自己的身上了，就是站起来都很难，很多人说我要怎样怎样了，可是呢，我不管这些，除了背法就是发正念，后来又正常如初了。当时很多人看到了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一次那些邪恶搞什么攻坚，除了洗脑就是不让睡，还有一些体罚，有时一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甚至几天不睡。在那种状态下，我就发正念，念正念口诀，真是神奇啊，那些邪恶之徒都觉得不可思议，我的精神怎么突然这么好。当时是连续搞了一两个月吧，我是越搞越精神，邪恶怕了，说不搞攻坚了，再攻下去我会飞的。其实邪恶最怕的就是我们做师父说的三件事，你做别的事情他不怎么样，那为什么怕我们做三件事呢？我有一个切身体会，在黑窝里有一天夜里大家都睡了，当时我感到有一只很大的癞蛤蟆向我身上扑来，我本能地发正念，当时癞蛤蟆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由于那个经历太清晰了，几年来我都忘不了，当时是一发正念，手上就有一阵热流。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被迫害将近5年后，当我在看那些计算机知识时，好多都变了，原来的 DOS 系统，原来的汇编已经没有多少人用了，我又从头开始学。学它干什么呢？主要是用来讲真相，我觉得用程序来做一些事情方便，有时一天发几万封邮件，用人工就比较麻烦，用程序很轻松。但是请不具备条件的同修不要盲目效仿。还有就是有时自己也搞一些小程序用来讲真相，发现只要用心，一切还是那么简单。由于我是99年毕业的，一毕业就碰上了这场浩劫，好多路根本就没有走，根本就没有经历，所以这给我生活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有时还睡在马路上，常常感觉什么都没有。但转念一想，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有法在，心在宇宙的大法中沐浴着佛光，这是一种何等的荣耀啊！心里虚如太空，又有什么不好呢？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